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我们来谈谈犹他州的无家可归游民收容地方。好，那么这个游民的收容安置措施，我想大家也听得都啊，这个耳朵长茧哈，就觉得大家都是老一套啊，就要么是这个，要么盖收容中心让游民进去住啊，要么是把游民从街头上这个清理开哈，尤其是从川普总统八月啊发布行政命令之后，那么很多州，全美国各州都有传出，就是说啊，我们把这个游民清理到街头，然后从街头清理开啊，然后呢，好像有一些进展，但事实上大家心里都心知肚明啊，你把他们清理了，那么过一阵子又回来，因为很多人，你不要说游民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活动的区域啊，这终究不是个适合的办法，那不是长久之计。那么有些人说啊，那我们还是有持续的花预算在这个盖这个收容地方，但是呢，这个你要看这个收容地方每次盖的都是好像就是一两百个地方，好了，一两百个床位，两三百个床位，那么这个好像也没有办法收容很多的，因为洛杉矶的这个游民本身就非常数量是非常庞大，那整个加州来看又是成千上万的哈，每次看到一些盖一些收容地方，就觉得好像是这个杯水车薪，好像救不了这个整个很大的需求。那么但是呢，犹他州在上个礼拜这个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新的方式，他们呢说他们在盐湖城，犹他州如果大家知道的话，这个熟悉的盐湖城 Salt Lake City， 说他们在郊外找了一个16英亩的荒废的牧场，然后呢，由他州政府计划在这个牧场把它改建，然后呢，最多要安置1300名的无家可归者，而且是专门针对有毒瘾的，还有这个精神疾病的人来收容这些人，然后呢，要把它做一个园区，它叫 service campus， 就是服务性的园区啊。不过呢，这个大家一听也觉得，好像哪怪怪的哈，因为你强制把它放在盐湖城郊外的这个16英亩的现在的荒废的农场，表示就是远离人群啊。那么这些游民会乖乖去吗？没有，他是要强制的用医疗的名义把这些人强制的放到那儿去做医疗照顾，帮助戒毒，帮助精神疾病的这个治疗啊。这个听起来就很像批评者就说，你这不就是集中营吗？集中管理啊。这确实这是很不寻常的做法哈，但是因为他打着医疗治疗的这个旗号，所以就不是那种跟其他的你说强制收容不太一样，或者强制集中营不太一样，因为它是一个这个医疗方面的行为，医疗方面的这个设施，等于是就把这些人有毒瘾的跟有精神疾病需要治疗的人，就从游民的群体当中把它剥离开，然后放到这个强制收容的这个园区吧，应该这样讲哈，园区啊，这个其实很不寻常，因为咱们美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哈，你要强制把一些人集中到什么地方去啊，真的不太行。尤其说为什么游民一直说从街头要到这个大家盖的这种各个收容所是很难的事情，因为游民说我不喜欢住，我就出来，我就走。我就走了，你根本拿他没办法。但是现在啊，他们就是说在民主自由国家要强制你一个把它迁到一个特定的，我们如果说不要讲园区好了，你就说是之前我们在做这个热线风八点风九点节目的时候，也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说，那为什么就不找一个地方做一个游民城，然后把这游民就强制放在那里。那么必须说这种方式对于有自由意志的人啊，没状况的人啊，这只是就是可能因为这个，因为现在大家知道游民的成为游民有几大因素，第一个可能是有毒瘾，第二个可能是有精神疾病，第三个可能根据政府的说法，就是第三最大的可能就是租金啊，租金太贵了。所以如果不是有状况啊，不是精神有状况，身体有状况，有毒瘾状况的话，那么很多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游民，其实主要是因为负担不起住房啊，不得已成为游民啊等等之类的情况。所以呢，对于负担不起租金这些人被迫在流落街头的人，那你是 你强制他集中关到一个地方，这是很不人道的啊，对于民主自由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对于他现在犹他州说，我们就是只针对几百名的精神疾病的无家可归者跟有毒瘾需要戒毒的几百人，我们成立一个，那么他们称之为责任中心 Accountability Center 啊，把他们就是我们对这些有精神疾病有毒瘾的人有责任，然后对他进行在民事收容，然后要法院下命令说这些人啊某某某某某啊，这几个人是确实有状况有精神疾病有毒瘾的，那我们就把他放到这里面出来，那是强制性是可以啊，因为他是强制他接受治疗啊。所以啊，这个犹他州的无家可归服务委员会的主席就出来在跟媒体说，他们说犹他州现在在这种方式之下就会所谓的结束有害的放任文化，不会再让这些有状况的无家可归者在街头自由游荡，不再放任了，我在强制你，但是强制的也有前提，就是你得有状况，你得有毒瘾，你得有精神疾病啊，就是用强制治疗这件事情，这个方式才可以做这种这个行为，不然的话，这个会出大乱子哈。那么当然，这个犹他州会这样做，主要是因为犹他州州长是共和党籍的哈，这个 Spencer Cox 啊，他是共和党籍，他在川普总统在七八月发布行政命令说要让游民离开街头，禁止继续露宿街头露营的话，这个一出来的话，这个共和党籍州长啊，犹他州长就迅速的这个跟上川普总统的脚步，而且迅速赞扬川普总统说这命令下得好啊，而且犹他州啊，整个大家都遵循他的命令，这犹他州一贯的从川普总统的游民政策，他是一直遵循，所以现在算是说，从那时候应该就开始在计划要把这件事做成。那么，但是呢，你说这样的事情真的是这算是在走钢索吧，踩在那个边缘线上，因为你如果不是打着医疗照护的名号去做强制的收容的话，那么就像我前面讲的，这可能会引来一些人权的问题哈。不过你说这个事情可不可行？共和党籍州长大力的赞成，但是犹他州的民主党州参议员，同时也是位医生，叫做 Jan Plum 啊，他出来反对，他说你这个可能只是一个画大饼，为什么呢？因为你说你要收容几百位有精神疾病的啊，这些游民，然后又要收容几百位的这个有毒瘾的人，然后加起来1300位，那请问你病床从哪来啊？医生从哪来？医护人员从哪来哈？他说，犹他州光是现在正常的没有状况非游民的一般民众，在要寻求心理医疗就已经找不到足够的医生啊，缺而且心理医疗的病床也缺额啊。那么即便啊，你说好了，有那个我立法机关你就拨大笔的预算去建造几百张新病床，就放在这个园区，让有毒瘾的这个游民跟有精神疾病的游民去居住，那请问足够的人力能负责吗？有吗啊？所以这个就也是成为另外一个这个很有说服力的反对的声音啊，就不是我们之前讲的，每次讲到游民或者讲到一些社会问题的时候，总是会有人道团体跟人权组织起来说，不行，你要顾到他的人权啊。但是讲到医疗方面啊，好像人权团体就不太能太多的参与。但是如果就像这个民主党州参议员 Jan Plum 讲的，你的医护人员不足的话，也没有足够的预算，没有足够的医护人员，没有足够的病床，没有足够的医疗设施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游民的收容的服务的园区，可能马上就会转变从治疗机构，就其实就是一个变相的监狱，因为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医疗的行为可以实施在去帮助这些人脱离他的毒瘾，脱离他的精神疾病的话啊，那这个这是很实际的事情。所以就是治疗机构跟监狱，或是强制的关押机构，其实只是一线之隔，就在于你有没有办法真的做到你承诺的 医疗的这个事情。不过现在犹他州的计划细节现在还不明朗，他们只是放了一个这个试出来一个他们比较大概的计划，然后还有他园区的这个概念图，但是呢包括怎么样强制治疗的细节，然后里面讲到的住房啊，他是住在建筑物里面还是只是给游民啊，因为太多人了只是给他一些帐篷，怎么样啊，怎么居住环境也没有讲啊。不过我觉得这个犹他州算是也蛮不错的，走在很前面啊，就是你宁愿就是我做一个新的事情，然后看看可不可以成功啊！当然，我觉得也跟这个州长的底气，可能也是因为就是川普政府啊，川普政府就自己共和党的人啊，共和党籍州长就挺自己共和党籍的政策，那么所以可以想见是他们是有一个底气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在川普总统任内，如果可以做成的话，那么确实也就是会成为他第一个蛮大的政绩，第二个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多人可以遵循的这个典范吧。那么看加州，如果看犹他州做得好的话，也许加州也可以跟进，也不知道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像拉斯维加斯现在也在盖一个收容大型收容园区，不过它是比较只是目前讲的只是比较倾向于强制收容，还没有讲到治疗方面，所以一个性质还是有些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要看一看说这种强制集中收容，然后是远离人群远离城市，然后不让这些游民自由进出的这种强制方式手段，到底可不可以让整个游民的状况有所转变，或是让风气焕然一新呢？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好，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一润，我们下期再见。